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自由朝代以来，中原大地都是上演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个大戏的。例如好像在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登上历史的舞台，但是经历了短暂的政权割据、军阀混战之后，又出现了盘踞一方的小国纷纷向宋朝皇帝俯首称臣和归心的局势。正所谓顺天借枪，能够看清局势，顺应天意的将帅，保存自身得到善终，还可以在新朝代里面得到殊荣和恩宠。久经沙场，后来掌握着全将两地的军事要务的节度使陈洪俊就是其中的一个了。陈洪俊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向战场上面决断杀戮，但是他怀着一个向佛的心。据说他曾经在宋太祖建德三年，即是965年，上了泉州的九日山，向一块高耸入云的天然巨型大石上面雕刻了一座弥勒坐像。这尊佛像至到现在差不多成千年了，是泉州最早的石佛造像。陈将军信佛不是偶然的，这些跟他早年认识一位僧人有关系的。当时他是泉州节度使刘松孝的副将。有一位叫做幸运的和尚从福州来到泉州。这个和尚他的言行疯疯癫癫这样，街上面的人都怕了他，避开他。但是陈洪俊就不同了，对他另眼相看，不单止恭恭敬敬，还请他回家供养他。到了宋太祖建隆二年初，即是1961年，有一日行云和尚突然间跟陈洪俊说，
就在今年之内，你很快就会成为泉州这片山河的主人了。还有我最近要去福州一段时间，等到秋天再回来。
幸运离开之后没几耐，节度使刘松孝就死了。到了秋天，陈洪俊就推举了另外一位将军叫做张汉思做留后，即使是代理节度使，而他自己呢就做副使。向这个时候幸运回来了，他一见到陈洪俊就对他说了，
人世间的果报都是注定的，一个人哪怕他只有1000钱的俸禄，也都不是靠计谋得回来的，更何况是将相这些职位呢，又怎可以用武力强抢回来的呢？张汉思疑心重，他前前后后已经杀了好多人了，但是如果你真是天命所归，他又怎会害到你呢？但是如果你好像他一样的话，因为疑心而要杀人，这样报应亦都会跟住你的，恐怕那阵时就好难善终的了。
幸运讲这番说话当然是有原因的啦，而陈洪俊到了后来才明白这番说话的深层意义。当时张汉思已经100年纪了，而且性格懦弱，根本就主持不到大局。他将军队衙门的大小事务都交晒给陈洪俊来到处理。过了冇几耐，陈洪俊就在军队里面有了声望了。张汉思几个仔啊，非常之唔甘心啊，而且还非常之妒忌添。于是他们就想设一个局，摆下鸿门宴，想等陈洪俊赴宴的时候将他杀了。但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给陈洪俊听到了，他和他班仔商量之后，打算先发制人，先拿兵权。 到了赴宴那日，陈红俊着着便服，带着两个仔同埋几百个士兵去到张府，去叫那些士兵向门口守住。他同两个仔就一起入张府，一到了张汉忠的居室前面，他先即刻拿出一把预先收埋向三袖里边的大锁，将屋门锁住，然后对着张汉士大声讲：
军里边上上下下都叫我做留后，但将士群情激昂，我推迟唔到，请你将印章交出嚟啦！
向呢个时候，张汉士已经吓到六神无主啦，即刻将个印章向门下嗰度递出去啊！陈红俊攞住印章就行出张府，对住外面嘅士兵大声讲：
方将军年事已高，唔能够再处理政务，而家将印章交俾我，今后军里边嘅事务由我嚟全权负责。
一讲完，队伍所有士兵都非常之开心啊！几位主要嘅将领都向陈红俊恭喜。之后，陈红俊将张汉先软禁响郊外一间别墅里边，但系佢几个仔就非常之担心啦。怕夜长梦多，好多次劝佢父亲将汉师除咗。佢谂起行云和尚嘅说话，但系陈红俊始终都唔肯啊。佢响统辖泉州16年期间，佢从来都冇枉杀过一个人。遇到判死刑或者情有可原嘅人，大多数都赦免佢哋嘅死罪啊。响呢段时间，行云和尚一直住响泉州。有一日，佢突然间同人讲啊，
陈家会出五口，而且系5年之后，将会有千军万马载歌载舞嚟到呢度，城里边将会出现一片喜气洋洋嘅景象。
听到嘅人都觉得好奇怪啊，点解佢会咁样讲嘅？陈空只不过系管辖漳州同埋泉州两个州啫。点解会有5个人被封侯噶？唔通陈红俊要攻打荆州同埋建州，扩大自己个地盘？不过陈红俊虽然有计谋，但系佢冇乜野心噶。佢执掌泉州之后，先向南唐请命，之后见到宋太祖统一咗中原嘅声望同埋气势，就跟住顺应时势，选择向北宋称臣啦。从嗰阵时开始，佢每年都向宋朝进贡。佢怀住一片赤诚嘅心，答应将漳州同埋泉州纳入北宋嘅版图。宋太祖同埋太宗两位皇帝都好器重佢嘅合意同埋忠心。太祖皇帝仲将佢封为推城顺化功臣，仲交托平海军节度使、漳州、泉州观察使同埋检校太傅呢啲官职俾佢啊。而太宗皇帝就继续封佢做武陵军节度使同埋平章使，将佢留响汴州。到佢跟埋太宗去征伐太原之后，陈红俊又被封为杞国公。3年之后再改封做齐国公，直至到佢过世嗰阵时，太宗仲为咗佢停朝2日啦，追赠佢做中书令，仲赐埋忠信呢个谥号俾佢添。另外，陈红俊被封为节度使嘅时候，佢嘅仔文显、文福、文浩、文王分别被晋封为通州团练使、徐州刺史、康州刺史同埋宜州刺史。直至嗰阵时，陈家出咗五侯嘅讲法，亦都应验咗啦。嗰阵时，宋朝军队啱啱好进驻泉州，啲士兵都将个箭袋挂住响身上，即使唔使打仗啦，一路行就一路吹住乐器，老百姓喺度载歌载舞，嗰、那个热闹开心场面，同行云和尚当年讲嘅一模一样啊！资料来源：杨文公谭院转自政见网。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啊！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话说大明第一军师刘伯温唔单止识算命，仲更加会识睇风水噶。有一年佢路过浙江愉园村，发现虽然嗰度山清水秀，但系暗藏杀机。村民唔系受到干旱的灾祸，就是受到水浸的伤害，真是苦不堪言啊。那晚他住在这条村那里，朦朦胧胧见到一个白发神仙飞埋来，对他讲了八个字：太极圣像，可保平安。他梦醒之后，刘伯温就大刀一挥，竟然将一条溪改道，突然挖出一个太极图形。这一个梦，一条溪，怎样可以改变这条小村落600年长盛不衰呢？现在就即刻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向浙江武夷县西南面有一个叫做愉县的历史悠久古老村庄，现在在历史旅游册上面就叫做太极星象村。但是在6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愉县人日子过得非常之艰苦啊。虽然讲愉县村青山绿水，起落是避开战乱的世外桃源，但是它的地势好奇怪啊。村的前面有一条小溪，原本是直不甩一字形冲着这条村落而来的。老人家讲这些叫做箭穿心，向风水上面来讲是大忌啊。一到雨季的时候，条溪就好像癫了的怪兽一样，直接浸到入屋里面。但是一到旱季，那些水啊走得比哪个都快，就好像整个地下都龟裂一样。不单止水灾，还有火灾，哇你就你，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啊。还不单止是这样，还有瘟疫啊。瘟疫一来的时候，真是死了好多人的。有一户姓余的人家，子孙都在那里落地生根，他没什么非分之想啊，只是求个安稳啫。但是结果越来越难挨下去了。向元末明初大局初定的时候，刘伯温辞官返返去老家浙江青田。路过武夷的时候，他想起当年同他一起读书的同窗好友余来，他就去探他了。余来一见到有老朋友来探他，即刻攞晒屋企所有好食嘅嘢出嚟，招呼呢位老同学刘伯温啊！但系当刘伯温一入村嘅时候，佢皱晒眉头，佢企喺村嘅山丘上边，冷眼望一望呢条直不甩嘅溪流，心里边就有底啦。佢觉得呢条村嘅精气神都俾呢啲水冲散咗啊！这两位好朋友在夜晚的时候，在书房点着盏油灯，两个人对坐，他们无所不谈，从当年寒窗苦读的生涯，讲到现在生活的坎坷不幸和折磨。余来拿着酒杯长叹一声，他说：
伯温兄，实不相瞒，我的心里面好苦啊。祖先揀咗呢度就係贪呢度清静，但係按住而家呢个情况嚟睇，水火无情，唔係水灾就火灾，我担心子孙后代连啖安稳嘅茶饭都食唔到。
刘伯温轻轻摇下个酒杯，望住书房外面远处嘅山脉走向， 同埋圣神嘅位置。佢知道呢啲唔系喺几条堤坝就能够解决嘅事。呢晚刘伯温就瞓向书房里面。半梦半醒嘅时候，佢觉得自己嘅身体非常之轻啊，飘下飘下咁飘到村后面嘅神山上面。佢耷低头望向下面，奇景出现啦。天上边嘅北斗星突然间光芒万丈，七道金色嘅光柱一直插入呢条村地下里面，化作七个闪闪发光嘅深潭。向呢个时候，一条全身青色鳞嘅巨龙贴住地下冲过嚟，因为速度太快啦，引起一阵狂风，将呢条村嘅祥云都吹走咗啦。向呢个时候，一个白发老公公响佢耳边讲咗一句说话，佢讲：
条龙行得太快啦，飞山追唔到。如果令佢转个弯，咁样就可以留住啲气。
向呢个时候，刘伯温就醒咗啦，成个额头都出晒汗，佢即刻跳落床，衫都唔着啦，即刻着咗灯，向纸上边画起嚟啦。佢领悟到嗰条青龙呢，就系村头前面嗰条直冲嘅水流，要改名呢，就要呢条龙转个弯啦。第二日，刘伯温就将呢张草图拎去俾如来睇啦。佢讲：
按照我讲嘅去做，将条直溪改为弯嘅，村里边再挖七个窿，叫做七星堂。只要呢个阵法完成之后，我保你儒家子孙冇问题。
如来非常之相信刘伯温啊，佢即刻动员全村嘅老老少少，响几个月之内，就将一条原本系直不甩嘅河流整弯佢，变成咗而家后人惊叹嘅奇迹啊！呢条弯弯曲曲嘅河流同埋两岸嘅山坡梯田，好自然咁衔接。从高嘅地方望落去，睇见就系一个好巨型嘅太极八卦图，村被呢个八卦嘅弧线包围住。嗰条原本好有煞气嘅溪流，被圆润嘅弧道转化成灵气啦。唔单止系咁啊，刘伯温仲对应住北斗七星，向村里边钉咗七口井，做咗七个塘。唔单止系为咗储水防火，仲系为咗疏通地下嘅水脉。水脉一通，村里边嘅血脉就活啦。临走之前，刘伯温企喺村口，对住送行嘅村民留低一句非常重要嘅叮咛啊！佢叮嘱嗰啲村民讲：
太极之徒不可坏，七星之位不可移，守住呢啲，我保证你哋600年繁荣。
亦都好奇怪啊！自从嗰次之后，原本多灾多难嘅如愿村，好似有一层无形嘅保护罩，冇水患，冇瘟疫，甚至乎连火苗都好少见到啊！到咗清朝嘅时候，有一个唔信邪嘅族人想填平其中一个星堂嚟到起屋啊！结果开工嗰日，屋企就无端端火烛啊，吓到佢即刻跪喺地下叩头，将个堂恢复翻原来嘅样啊！从明朝到清朝末，唔多唔少，啱啱好系600年。响呢600年期间，呢、这个山沟里边嘅小村竟然出咗200几个做官嘅，有尚书，有大夫，有知县。层出不穷，读书人就更加多啦，成为一时名震一方嘅书香名村。呢、这个亦都系刘伯温顺应天意嘅指示，留俾如愿村村人嘅大礼啊！一条弯弯嘅溪流，同埋七口唔起眼嘅水塘，保护咗呢条村兴隆整整600年啊！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啊！欢迎 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每一日都有佢特定嘅意义，同埋结合住时代背景嘅专属故事嘅。就好似五月五日发生嘅事，我哋就纪念屈原。当年仲有好多故事，其中大家都耳熟能详嘅年三十啊、守岁啊、除夕夜，或者是八月十五、中秋节等等。在中国有好多好有趣啊又好好听嘅故事。在民间就有咁嘅传说，有关于五月十一，即是听日啊，就是水鬼变成王嘅故事。就是王历五月十一号发生嘅啦。传说水鬼向阴间嘅地位好低嘅咋。除非佢搵到一个活人，拉佢入水里面作为佢嘅替身。如果唔系，佢就永远流向冰冷嘅水里面，唔能够投胎做人㗎啦。向台湾嘉义红毛皮附近一条河里面就住咗一个始终都搵唔到替身嘅水鬼。点解会咁嘅？大概呢度太偏僻啦，好少人经过。所以佢住响嗰度好耐啦，都搵唔到替身。嗰树只有一个渔夫去嗰度捕鱼，但系因为佢太机警啦，所以水鬼一直对佢都冇办法落手啊。由于冇乜人经过嗰度，水鬼冇办法啦，唯有打渔夫嘅主意啦。佢谂咗一个计划，响渔夫撒网捉鱼嘅时候，佢暗中就将啲鱼赶走，等渔夫捉鱼捉咗成日。就捉唔到鱼啊。佢諗等渔夫收网嘅时候又垂头丧气喎、啊。咁就即刻揿佢个头入水里面，咁咪得囉。呢日渔夫打鱼打咗成日，真係一条鱼都捉唔到啊。天就嚟要黑啦。向呢个时候渔夫搭低头收网啊。水鬼就趁住呢个机会，用力将渔夫拖入水里面，然之后用尽全身嘅气力将渔夫个头揿入水里面。等咗一阵间，见到渔夫喐都唔喐，好似冇咗气咁样啊。哇，见到渔夫喐都唔喐，好似死咗咁样啊。水鬼开心到不得了，佢就叫起嚟啦。
渔夫总算俾我覆咗佢嚟做我个替身啦。
水鬼将自己身上个鬼牌插响渔夫嘅身上边，然之后攞一啲淤泥烂草插咗向渔夫块面上边，然后开开心心去到地府向阎罗王交差啊。点知渔夫精通水性，佢扮死嘅咋。佢呃咗水鬼之后，等水鬼一上岸，佢即刻上岸，然后洗干净个面就返屋企啦。水鬼开开心心去到冥府，搵到阎罗王，同阎罗王讲啊：
阎王爷，阎王爷，我搵到替身啦，今次我可以投胎做人啦。
阎罗王查一查生死簿，佢发现渔夫根本就未死，于是就嘴苏碌眼，瞪大双眼望住水鬼：
你呢个粗心鬼，快啲返去搵返你个鬼牌，否则你永远都返唔到身，做唔到人。
听见阎罗王咁样讲，水鬼真係打个突啊。佢以为渔夫真係死咗，点知渔夫扮死呃佢㗎咋。冇办法啦，佢唯有返上岸搵渔夫攞返个鬼牌。否则阎罗王话永不翻身啊。去到河边都见唔到渔夫，个鬼牌亦都唔响度，冇办法啦，就唯有去渔夫嘅屋企嗰度搵佢啦。水鬼去到渔夫嘅门口响度大叫，叫渔夫还返个鬼牌俾佢啊。渔夫响屋里面根本就唔理佢，一直拖到就嚟天光啦。水鬼嘅口气亦都越来越温和， 最后佢真系好可怜啊！佢讲：
求求你，渔夫大哥，将个鬼牌还翻俾我啦！如果唔系，我就永远做唔到人噶啦！我求下你啦，唔该你，唔该你啦！
水鬼讲下讲下，竟然喊起嚟啊！渔夫听见水鬼喊，就讲啦：
好啦，我愿意将个鬼牌还翻俾你，不过为咗惩罚你时常害人，以后每日你要将啲鱼赶入我个网里边。
水鬼听完渔夫咁样讲，梗系好啦，千多谢万多谢。于是渔夫就开门，将个鬼牌还翻俾水鬼啦。从嗰阵时开始，渔夫去河边嗰度打鱼嘅时候，水鬼都响河里边帮佢将啲鱼一群一群咁赶入网里边。渔夫每日都可以满载而归，生活过得亦都越嚟越好啦。渔夫每日见到水鬼响河里边生活，佢亦都好难过啊。于是佢就时不时煮啲酒菜，请水鬼去到佢屋企一齐食，一齐倾偈啊。日子耐咗，两个人竟然成为无话不讲嘅好朋友。有一日，水鬼突然间向渔夫讲再见啊。佢讲：
听日有个老太婆经过河边，我想搵佢做替身啊。
渔夫听见水鬼咁样讲，于是佢就劝佢啦：
老太婆咁大年纪啦，你做乜嘢要佢死响冰冷嘅水里边呢？何况我哋两个感情咁好，你走咗边个帮我赶鱼啊？
水鬼觉得佢又讲得有道理嘅，于是就决定再等三年之后再谂。三年过咗去啦，水鬼又嚟同渔夫讲：
今日有个细路仔走嚟水边玩啊，我准备揾佢做我个替身，你今次唔好劝我啦。水里边嘅日子唔系咁好过噶咋。
第二日渔夫向河边捉鱼嘅时候，果然见到一个细路仔又蹦又跳咁，正系想落水玩嘅时候，渔夫实在唔忍心见到佢俾水鬼捉走。于是他就走去又哄又呃个细路仔，劝他走开。那晚水鬼去到渔夫的屋企，就即刻闹渔夫了：
你真是不够朋友啊，为什么故意破坏我的好事？
渔夫知道水鬼会嬲的了，所以早就准备好多好酒菜向他赔罪。渔夫就讲了：
原本我亦都不愿意见到你做水鬼，但是见到这个男仔天真活泼咁可爱，将来可能有出息的，因为这样所以先将他叫开咯。你唔好嬲我啊，下次我一定唔会多管闲事的了。
慢慢水鬼就消了啖气了。又过了好几年，这晚水鬼又来到渔夫的屋企了，表情非常之凝重啊。他讲：
渔夫大哥，今次我哋真系要分手啦，你要多多保重。
渔夫都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问佢点解啦。水鬼就勉强回答佢讲：
听日张大嫂同佢个丈夫闹交，听日佢会去河边嗰度投河自杀，呢个系佢自己找死㗎咋，我可以搵佢做替身㗎。
渔夫听见水鬼咁样讲，心里面觉得好心急，但是又不知点算好。因为张家是他的邻居，他怎可以见死不救的？但是他又答应个水鬼不再多管闲事。今次真是左右为难了。第二日渔夫逼自己前期不好要管这件事啊。但是他心里面又真是实在不忍心。最后他匆匆忙忙赶到去河边，真系好似水鬼讲嘅一样，远远就见到张大嫂披头散发，一面喊一面跳入河里边啦，就跳咗入河里边，河面就溅起好多水花，渔夫即刻急急忙忙跳入水里边，
死拖烂拖咁将佢救返上岸。响呢个时候，张大嫂嘅丈夫已经赶到嚟啦。佢见到张大嫂湿到好似落汤鸡咁嘅样，心里边好后悔又心痛。多谢渔夫之后，就扶住张大嫂返屋企啦。呢晚水鬼又嚟啦，渔夫见到水鬼，心里边亦都好抱歉啊。水鬼沉默咗半日，终于开口啦。
我唔怪你，你心地好，唔忍心见人跌咗落水浸死，咁样亦都冇错。我既然交你呢个朋友，我决定顺从你嘅意思，以后唔再害人啦。
就系咁样，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咗去啦。佢哋依然一齐捉鱼，一齐饮酒倾偈，过住平静嘅日子。水鬼亦都唔再害人，运替身向阴间嘅阎罗王，时时都观察住佢啲部下嘅行为啊，方便将来做升迁嘅标准。当佢发现红毛皮呢笪地方嘅水鬼居然十年都冇害过一个人，佢深受感动，因为佢真系一个好鬼啊。于是就奏明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就封佢为嘉义嘅城隍爷。水鬼接到做城隍爷嘅命令之后，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啊！就立即走去揾佢嘅好朋友渔夫，去佢屋企嗰度报喜啊！点知渔夫响呢个时候去咗鱼市场卖鱼，仲未翻屋企啊！但系水鬼就要即刻上任去做官咯、啊，冇办法啦，唯有留低张请柬，叫渔夫去城隍庙嗰度揾佢。放低请柬之后，就急急忙忙上路啦。渔夫翻到屋企，见到请柬，唔知道系水鬼留俾佢噶。当时佢都觉得好奇怪啊！佢谂：
哇，我几时咁有福气，竟然做咗城隍爷个朋友？
到咗约定嗰日，渔夫半信半疑去到城隍庙，但系嗰度一个人影都冇。佢唯有坐响啲凳嗰度等啦，等下等下，佢迷迷糊糊咁就瞓着咗啦。响梦里边，佢见到水鬼着住城隍爷嘅官服嚟迎接佢啊，仲摆咗一大台酒席添。渔夫见到老朋友居然升咗官啊，做咗城隍爷，亦都戥佢好开心啊。佢哋饮饱食醉之后，做咗城隍爷嘅水鬼就攞出几锭金出嚟，对住渔夫讲啦：
如果唔系你三番四次阻止我害人，我亦都冇今日。而家唔可以帮你赶鱼啦，呢几锭金系我一啲心意，你攞去做啲小买卖，唔好再咁辛苦打鱼啦。
讲到呢度，渔夫突然间就醒咗啦，佢谂翻个梦境，摸下自己个肚。真系觉得饱饱咁，再摸下自己个袋，竟然真系有几锭黄金响度啊！渔夫即刻向城隍爷神像拜咗几下，多谢城隍爷赠送黄金俾佢，然之后就翻屋企啦。资料来源大纪元。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如果我们遇到贼劫，哎呀，大吉利是啊，遇到贼劫。我讲如果啫，如果真是遇到贼劫的话，我们都好难走得甩的，唯有将身上面的财物俾晒佢啦。但是在清朝就有一个人遇到贼劫，那个贼唔单止冇打劫佢啊，仲保护佢添，仲唔止系一次啊！我哋而家嚟睇下，究竟点解会咁样嘅？资料来源政见网，向《三字经》里边有讲：人之初，性本善。呢一点响古代民风淳朴嘅社会里边，表现得非常之明显嘅。例如有人误入歧途，沦为盗贼。但是他的良知未泯，
有些甚至乎保留住合意的心肠，他们懂得将心比心，自恩图报。更重要的就是这些施恩者种低的善恩在先，才能够令到整个社会处向一种善有善报的良性循环里面。在清朝的时候，浙江秀水县有一个姓盛的后生仔，盛就是丰盛人生那个盛，平时呢对人非常之宽容，有仁义的心肠，懂得体恤其他人的困难。盛生有一个同族兄弟，在广东某一个县做县令的，于是他就去投靠这个兄弟，在那里住得时间长了，同当地的县丞做了好朋友。有一日，县丞请盛生到他家吃饭，在席间有一个下人不小心将那些汤汁倒了向盛生的衣服上面，当时成员就好嬲啊，就下令要用铁链锁住这个下人的颈，准备对他施以杖刑添。盛生就拉住县丞，就对他讲啦：
那个人又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你饶恕他一次啦。况且你今日咁盛情咁款待我，如果因为我而要责罚其他人，我个心实在系感觉到唔安乐啊。
虽然盛生系咁样讲啊，袁成仲系好嬲啊，佢点样讲都唔肯放过呢个人。盛生不断咁样劝佢，最后佢先至肯罢休。过咗一年，盛生嘅同族兄弟被调去其他地方啊。过咗冇几耐，盛生亦都启程去嗰度啦。路经一间客栈，见到天色已经好晏啦，打算就向嗰间客栈嗰度过夜啦。佢一入到呢间客栈，就感觉到里面阴森森，同时里面嘅布置非常之陈旧，根本就唔似俾人住嘅。当佢一入咗房间之后，佢发现外面有几个人在那里偷偷地监视他，但是很快他们又走了。盛生感到有些不安，所以他就点着蜡烛睡觉，但是都是睡上张床上面，睡极都睡不入眼。到半夜时分，有一个人静鸡鸡地推开他的房门，盛生立刻坐起身，碌大双眼望住他，啱啱想问佢系边个，呢个人转身就离开咗啦。出咗房门之后，佢仲招呼响房外边嗰啲人一齐离开添。第二日天一光，盛生就离开呢间客栈，继续赶路啦。但系行咗冇几远，又发现有一个人跟住佢啊。佢拧翻转头一睇，就系琴日嗰个人啊。于是他就大声问他为什么要跟住自己。今次这个人没有走开了，立刻去到盛生面前说：
你记不记得当年将汤汁淋在你衫上面那个下人啊？
原来当年这个人被逐出县城屋企，一直在外面流浪，最后成为盗贼。他见到盛生的样子若有所思，就继续说了：
大人，你有所不知啊，呢一带本来就好荒凉嘅，好多盗贼就聚集喺呢度，以打劫为生。就连客栈嘅老板啊，都同佢哋串好嘅。今晚我带住帮手下，本来谂住打劫呢间客栈嘅人噶啦。我入到去你房间，我一眼就认得系你啦。于是我即刻叫啲兄弟停手。而家虽然你离开呢间客栈，但系仲未离开强盗嘅范围，我会再护送你一段路，等你到咗安全嘅地方，我再翻去。
就系咁样，嗰个人离远跟住盛生行咗一晚啦。到第二日行冇几远，嗰个人就行到盛生面前讲啦：
大人，而家已经安全啦，在下就送到呢度。
讲完之后，转身就离开了。遇到强盗，冇被强盗抢走啲嘢，真系好罕有啊！ 但是成圣经历这些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添。又一次成圣坐船去山东，即船啱啱靠岸，有一班强盗就冲过来了。他们冲入船舱，啱啱就想打劫这班客人的时候，一个为首的盗贼认出成圣，于是他就即刻叫手下停手，自己快快行去成圣面前，恭恭敬敬这样讲，
小人不知道先生在这里，实在冒犯了你了。你这么德高望重，即使我做强盗，做过很多不仁不义的事，我亦都唔敢对你咁样嘅人落手。
讲完之后，佢就带住佢班手下离开啦。于是成圣就即刻追上前边问佢哋啦：
你哋到底系咩人啊？点解会认识我嘅？
嗰个人转身恭恭敬敬咁回答佢：
你嚟收租，总系为我哋呢啲交唔起租嘅农户着想。你嘅大恩大德，我哋没齿难忘。
讲完，呢班盗贼就离开了，成架船的人都沾了圣生的光。原来当地一些农户租了圣生屋企的几亩良田，屋企收租的事全部都是交给圣生亲力亲为的。如果遇到收成不好的时候，交不起租的农户，圣生就不用他们交田租。上船打劫嗰班强盗里边就有农户嘅家人，佢哋或者系因为生活所逼，无奈要靠偷抢嚟维生。一旦遇到恩人，就会立即想要报恩呢个善念噶啦。而圣生呢啲善报系源自于佢嘅善念，如果唔系平日佢一直积德行善，圣生亦都好难令到强盗放下屠刀。睇嚟人生里面好多化险为夷嘅幸运，都系同福报善报有关系嘅。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个星期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